筋骨奇观，接演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十里长亭由此心发配。哎呀，家里人来给送行，大伙搂在一块儿哭成了一团，尤其是这小媳妇巧娘，哎呀，都哭成泪人了。扶啊扶啊，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家里日子过得多好啊，谁知道会有了这么一个下场，此一去山高路远，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哭。二爷这眼泪也哗哗的，气呀气，我对不起你，凭良心而说，我是冤枉的，我没干过任何的坏事，那一十八名江洋大盗根本我也不认识，说给他们窝赃那是冤枉的，我并不知道啊，这都从哪儿来的事儿。但事到如今，上司公文到来，将我充军发配，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临走之前，我有几句衷肠要跟你说一说。哦，父啊，你有什么要嘱咐的话，你跟我说。哎，我尤家实在是坎坷，想当初镇边王老千岁慕我父的才学，相邀至江西南昌，不料想人说镇边王要谋反，拿问在京，连带我父被杀了头。这么多年来啊，我母亲一个人弄着我们不容易，我大哥哭着喊着要分了家，最后诺的一个打牌耍钱啊，日子过坏了，把我嫂子给卖了。我嫂子江氏大堂上差点没死过去，人家回了家了，得亏我姐姐来，才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熬到了现在。我又有幸娶了你作为我的妻子，实指望好好的过日子，奉养老母，又谁知出了这么一件事情，现如今我是思前想后，此一去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恐怕是回生无望。我这个体格你也知道，由打这儿发配到山西，我能不能走到这都是个事儿。你年轻美貌，知书达理，你呀、啊，你就别跟着我再受罪了，倒不如我写下一纸休书，咱们呢各奔东西。说完之后是泪如涌泉呐、啊，话音刚落，巧娘愣住，半天没说话，紧跟着哇的一声就哭了。天哪，天，这是想不到的事儿。夫君，日月明鉴，我知道你的心，你不是为非作歹的人，我呀这辈子跟你我没过够，你让我分开这是做不到的啊！你走只能是走，我们认命，我等你回来，你是肯定能回来的啊！倘若说你再讲什么写休书的话，你来一看。一伸手，旁边这儿站着一差人，差人手里拿着棍子，腰里边挎着腰刀，人家跟这儿站着就等着，等你们家分别啊，也没注意。巧娘一挥手攥住了刀把，苍啷啷啷把刀抻出来，一吊个搭在脖子上，我今天死给你看。哎呦，就这此情此景，谁看见都心碎。旁边站着英姑呢，她劲儿大，一伸手砰把刀抢过来了。你干嘛呀这是啊，巧娘你不能这样啊。二爷哭通跪下了，气呀气呀，我错了，你既然愿意如此，我对天明誓啊，我今生今世要是不能跟你在一起，下辈子我还跟你做两口子，老天有眼，保佑我家冤枉昭雪。全家人抱在一块儿，这痛哭啊，哭罢多时扶起来。英姑说，兄弟啊兄弟， 天下的事儿就属咱们家是最热闹了啊！得了，现如今说别的也没用，你安心上路啊，看看什么时候啊，老天睁眼，你还能够回来。家中之事你放心，有我呢啊，我来照顾他们。哎，姐姐，您多费心啊！您照顾咱娘啊，你还得照顾小娘啊，我这拜托您了，兄弟可别说这个啊，自个儿照顾自个儿，多注意身体。俩借差借着这位二少爷往前面就走，嚯，这几口站在这儿是哭天喊地，一直的瞧着他没有了，这才回去。回去之后呢，曹氏夫人难过，大伙儿在劝啊，一家人想方设法的哄着老太太吧。按下他们咱们先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这位二公子有此心，一路走着眼泪就没断。怎么呢？哎，一介书生只落得充军发配，而且来说没受过这个罪，那个年头不像现在似的啊，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就算是有也是有钱的人家，人家坐着马车呀，骡子车呀，坐着轿子呀，你们这充军发配，你是犯人呢，你哪能那样去，是不是？只能说是部下行走。您算吧，由打广东番禺县这要走到山西去，这得怎么走啊？费劲费大了，也受了罪了。哎呦，尤其是这头几天每天走啊，这腿跟灌了铅似的，哎呦，一路上受那个罪就不是人能说得出来的。这一天行走来在了河南地界，哎呀，我说两位借差哥，好，怎么着您呢？我这会儿咱们离着城里也远，您把这个家给我摘下来，我轻松轻松吧。啊，行行行行行啊。这一道上来说呢，说如果说到了某个县城了，到了某个衙门了呢，啊，这个必须要带好了家，只要一出了城啊，差人们也好心眼儿，就摘下来松快松快，要不然的话呢，这一路上也太受罪。说这会儿啊，已经到了这个荒郊野外了，你们给我摘下来，我轻松轻松。这儿花楞嘎嘣解开了，把家拿下来，一瞧前面不远呢，路边有这么一个席棚。说这个天也挺热的啊，咱们走吧，咱们上那儿去喝点凉茶再走。哎，成。仨人就来到这儿，这种席棚啊，冬天的时候呢，卖个烧酒啊，卖个馄饨啊，酱牛肉，有小草房。夏天，在这草房的外边搭出一个棚子来，外边呢拿篱笆弄一个小墙。来到这儿呢，伙计出来，有伙，来来来来来，两位公差。一看就是一犯二借差，来来来来来，坐着歇会儿，坐着歇会儿，歇会儿。哎呀，这天也热，棍子放好了，东西放在桌子上，沏壶茶，沏壶茶。哎，这个你这有什么吃的？这我们这有煮了那个鸡蛋啊，煮鸡蛋，还有这个炖的肉啊，还点什么青菜什么的。您看看您吃点什么。切点肉，切点肉，弄点什么菜，反正凑合吃吧。来来来，赶紧赶紧准备吧啊。这弄的该吃的该准备的都弄齐了。啊，这个钱谁出呢？得二少爷出。家里终归不是太穷，还有钱，所以出来吃的盘粉银子带了不少。为了让这两位借差呢一路上多照顾了他，所以处处抢着花钱。虽然说借差一路之上也带着盘粉银，那个钱不让他们动，好让两位到地儿这钱能分了。酒菜肉这都齐了，来吧二少，咱们一块儿吧。哎，两位借差哥哥，您来来来来，这儿吃着喝着，哎，吃了几口把筷子撂下，二爷又愣了。哎，这都走到河南了，离着家是越来越远了，也不知道啊前途是怎么样。路上你说受罪吧，其实现在想起来也挺享福的，真到了山西又当如何可不知道。哎，愣神儿，俩借差还劝 二爷您怎么了？吃啊，喝着，没事儿。我跟您说啊，我们见多了哈，凡是充军发配，很少说一辈子不回来的，除非发配太远了，是不是？你要说到外边去了，那没辙了。您这个还是中原地带，不要紧啊。一般来说都是送到当地的那总兵衙门啊，跟着总兵那儿当个传令兵啊，打个杂啊，像您这会写字弄好了，保不齐让您当个文书，这都有可能。好吃好喝啊，不要紧的。您想人家住那儿的人不也是活着吗？是不是？无外乎是因为离家远了，三年五年找个节骨眼再回来，还是一家人过日子啊。您踏踏实实的，哎，我听你们的，我谢谢两位哥哥啊。那就是你们这一路上啊给我宽心，要不然的话我半道上我就死了。别说这个，来来来，伙计，给弄点汤，弄点什么的啊，你吃点饭啊，这准备着。他心里是知道人家宽心劝他啊，但是呢往根儿里边倒啊，高兴不了。人家劝你是让你宽心，自个儿更明白。无意中的就往外去看，荒郊野外，哎，你说我要是真死了，他们跟这儿刨坑埋了我，我也就算是这把尸骨扔在外乡。哎，但愿吧，但愿我还能回家。看着看着呀，由打远处走了一个人，就这时候走路的时候啊，步履蹒跚，拄着一根棍儿，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好像是长途跋涉，走了很远的路程才到了这儿。走到跟前儿来，站在篱笆墙的外边往里边看，可没看这仨人，就看桌子上摆的这些吃的。站这儿看，那意思好像是很久没有吃饭了。里边这个一份二戒差呢也没理他，唯独二爷瞧了一眼他。哎，这猛然间觉得这人有点眼熟，穿着打扮破了都不行了，光头没有帽子，这头发一片一片都赶了粘了，那脸上啊黢黑啊，那眼熟呢。嗯，猛然间站起来了，往篱笆墙上走，隔着墙啊，里边一个外边一个。他仔细端详这人，猛然间这乞丐愣住了。啊，你啊，二爷愣了，你是？再瞧这要饭的哭了，眼泪哗哗的啊，冲的一道一道，脸上都是泥跟土啊，再接着一捂脸，哎，你别哭，我怎么瞧你这么眼熟啊？你是谁呀？乞丐哇就哭了，兄弟，我是你哥哥上心呐、啊！这一句话，二爷机灵灵打一冷战，浑身汗毛都立起来了。自己的亲哥哥啊，隔着这篱笆墙手就过去了。你是我哥哥，兄弟，隔着这墙哥俩哇哇的哭。仔细一瞧啊，哎，可不是上心嘛。咱们前文书说过，因为这个坏蛋呐、啊，这个伪蛋给出主意挑拨的大爷回家去闹，最后没辙了，分了家，又交给他耍钱，最后啊家里日子没法过了，没辙了，把媳妇都卖了。伟蛋又挑子公差啊，上家里来抓这位大爷，把他吓跑了。由打家里出来，身上也没带什么钱，一路下来，刚开始的出来上哪儿去呢？啊，上庙里躲着去啊。番禺县呢有个庙，上庙里待着去，可待了一天说不行，人家到处都找他，跑吧， 打县里就冲过来往临县跑，好一处倒一处，没地儿去了怎么办呢？上庙里待着去，人家和尚吃饭他也跟你一块儿吃。后来和尚们吃饭是不叫他，庙里都敲钟啊，一敲这钟当当当吃饭了啊，他去了往那儿一坐跟人吃饭。和尚说这哪来这么一个，后来人家吃完饭当当当再敲钟，他一去了人正刷碗呢，自己也知道哎呀烦我了，出来吧。又打这儿出来之后，最后没辙是沿街乞讨。好可叹那么富贵人家的一位大少爷落得如此下场，由此可见这个打牌这个赌博不是什么好事。一路这么乞讨下来也不知道是哪儿，这些日子呢流落到了河南地界，好几天也没怎么吃东西了，瞧谁都像烙饼，饿得难受。我打城里走出来踉踉跄跄往外边胡溜达着，自个儿心说嗨死哪儿就得了，倒省心。一看前面有一席棚走过来了啊，站在这个篱笆墙外边往里边瞧，他可没看这仨人，要看他能看见那是二爷，光盯着桌子上人家那个。二爷站起来奔他来，他本能的还要跑，因为这些日子这一要了饭的人就没有连吃的，有的时候人买着吃的过去抓人家抢人家让人打一顿，这是经常的事情啊。所以说刚要跑没想到无意中一瞥才发现哟，这是我兄弟。可是又一想我兄弟怎么充军发配了啊，因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犯二借差，那是俩差人，我兄弟怎么了，站在这儿就傻了，紧跟着这心里就难过，哇就哭出来了。嗯，后边俩差人还怎么了二爷，这谁呀、啊、
这我哥哥，你快进来进来进来。
又打篱笆墙外边大爷进来了，哥俩搂着一块是放声痛哭啊啊，哥哥呀哥哥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你这是怎么了你
兄弟，
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啪啪的抽嘴巴呀。老二抱住了，哥哥你别这样啊，你说说你怎么了。哎，当初啊是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我没辙了我才跑出来，现如今我是沿街教化乞讨为生，我是个要饭的呀。嗯，兄弟你这是怎么了。二爷也难过，把自己这事儿一说啊，遭人诬陷，一时八名江洋大盗愣说我窝了脏了，这不嘛充军发配。哎呦哥俩你说完了我哭，我说完了你哭，俩差人劝吧，咱坐这儿来坐这儿来，伙计伙计伙计一出来，哦我知道，别走走走，不这别这我们请来的客人。这仨人你瞧瞧啊，请要饭的吃饭。不是这您让他坐这儿了啊，你先打盆水去，打盆水给我们大爷洗一洗。好就这样还你们大爷呢，洗吧。弄了两桶水来让大爷跟这儿退，那头发是刀不开了。没事您啊找一澡堂子上那儿洗去吧，先把脸冲冲吧。把脸冲一冲，把这破衣服全脱了。荒郊野外也没有人，弄了几桶凉水从上到下连搓不带洗弄干净了。二爷这还带着换洗的衣服，拿出一套来给他弄好了，找个帽子扣脑子上，吃东西吧。呼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把里边那套间打开了，小仓库那钥匙拧开了，大爷可看见饭了，风卷残云全都吃了啊！吃完了往这儿一坐一抹嘴，我可饱了。俩差人心说非撑死不可呀。他这个二爷天不早，可是咱们该上路了，您家这位大爷您看怎么办。哎呀这怎么办呢，二爷想了又想，哥呀你有什么想法。兄弟我有什么想法，我没有脸回去了啊，我一点辙也没有，要不然这样我跟你一块充军发配吧。俩差人说没听说过啊哈啊，一个人走到那我送俩人去，我们说不清楚拐卖人口。
那我怎么办呢，
二爷想了想，哥您呐回家啊，我回家我有什么脸回去。 行了，事儿也过去了，现如今呢家里也不恨你了，咱娘一想起你来就难过啊。不管说有天大的错，终归咱们是一窝一块，也没外人，你回去呢跟娘赔礼道歉，把事儿说说啊。嗯，哦，咱姐姐也回来了。哎呦，我的姐姐那个脾气啊，行了行，没事儿。那多亏了姐姐，要不然咱家就没有了。你回去啊，跟他们认个错，以后好好的过日子。我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了，有你回去，咱们这个家还算个家啊！你等着，打开随身带的包裹，拿出钱来包好了，哥，这是您回去的路费，你带这个回家，老母面前您替我多尽孝心。大爷的眼泪哗哗的，兄弟啊兄弟，哥哥对不起你，我没有尽到哥哥的责任，现如今兄弟你充军发配，哥哥我回去啊，我替你在堂前侍奉老母，老天爷有眼，看看我这辈子还能不能活出个人样来。哥俩洒泪分别，俩差人说行了也挺好的，大爷回去吧，我们送二爷啊接着奔山西。就在荒郊野外，弟兄二人就分了手了，俩差人带着刺心赶奔山西，大爷上心回广东。有了钱就好办了，先进城找个地方洗澡，从头到尾的把衣服又都换了，捯饬的干干净净的，剩下的钱雇车一站倒一站返回广东省啊，赶奔番禺县。来到了番禺，把车钱给了，站在十字大街上看看左看看右，大爷是心潮澎湃，回头想自己当年的这些个事儿，顿足捶胸，我不是个人呢、啊、嗯，男子汉大丈夫，家里边让我搅和个乱七八糟的，我这叫什么事儿？哎，我是痛改前非，一路叹着气，一路掉着眼泪，回到了自己家，来在了院门这儿看了看，这是我的家啊，而且从外墙上看，比我当初走的时候家里日月好多了。为什么呢？门也重新刷的漆，那墙头上没有草，哪儿缺的哪儿欠的都补齐了，站在外边看这家人日子不错。一撩衣服，咕咚一声跪在了大门这儿，拿手一拍着门是啪啪啪，眼泪下来了，娘，儿我回来了。跪这儿等着不敢进去，为什么呢？得让年消了气儿，娘说让进我再进，往这儿一跪，屋里边老太太啊坐那儿坐着，这两天的腿啊又有点来劲儿，之前恢复的不错，二儿子给抓走之后一着急腿有点反复，所以这两天呢姑奶奶连这个二儿媳妇儿啊端汤啊熬药啊又给弄热水烫腿啊伺候的都挺好。嗯，今天呢好点了，能下地了，坐在桌子这儿啊，儿媳妇给熬了一碗汤，说娘您喝这个吧，这个对您身体好。老太太喝了会儿汤，这边是闺女，这边是二儿媳妇儿聊天啊，俩人劝呗，没事儿没事儿，娘啊，这个兄弟是充军发配了，哎，这个没有一辈子跟外头，既是充军就有回来的时候啊，充军嘛先到这个军营里边去待几年，他有回来的时候。老太太说嗨，你们这是劝让我宽心，可有一节啊，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是吧，他十年回来八年回来，问题是我能活到那会儿吗？娘啊您怎么净说这话啊，没问题，您长命百岁，这劝着呢。老太太呢也知道孩子们不易，嗯，老这么哭也不像话啊，就乐啊，行啊行，我听你们的，我好好活着，我活一百岁，我等我的儿们回来。这说着呢就听着门口那有人喊，娘啊儿回来了。老太太一愣，嗯， 这个声音非常的熟悉，但是又有些年头可没听见了。我是不是想孩子想得过分了？闺女，小娘啊，我怎么听见门口有人喊呢？哎，对，我们也听见了。再听听，嗯，没声音了。正说着，听外边，娘，我坏。哎呦，真有人呐！谁呀？姑奶奶站起来，娘您别动，我先瞧瞧。推个里屋门出来，来到院子这儿，打开院门，姑奶奶定睛观瞧，这儿跪着自己的大兄弟，啊，忧伤心，跪在这儿，眼泪哗哗的。一抬头，姐姐，姐姐，啪啪的磕头。姑奶奶看了半天，你是上心啊？姐，是我，我是上心，我是您大兄弟。好啊，你是我那个大兄弟回来了。姐姐，我回来了。好，当初耍钱的是你呀、啊？啊，耍钱的是我，卖媳妇儿的也是你。不错，买媳妇儿的也是我，闹着分家的也是你。对，姐姐，闹着分家的也是我，我就是您那个舍不舍的大兄弟，死不了活先逝，我今天又回来了，登门赔罪。姐姐，您饶了我吧。大姑奶奶一抬脚奔这脑门去了，嘡一脚。前文书咱说过，姑奶奶力大无比，你算呢，当初多少赌徒都怕这位姑奶奶，拎着菜刀上去就剁，她这脚好家伙，抬起来嘡一脚给大爷咕咕踹出一个滚儿去，这拿手一指，你多余回来你就死到外头吧。一转身进院，啪嚓把门就关上了。转身进屋，老太太还问呢，谁回来了？娘啊，上心回来了。哦，啊，我那大儿回来了。您怎么了这是？啊，您着什么急？不是，我大儿回来了。哎呦喂，娘哎，娘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是。当初他差点弄得咱们家破人亡，他这回来了，您马上就要上赶着干嘛呀？哎呦，闺女，娘也没有仨，没有俩的，就这么俩儿子，发配了一个，这个能回来的好歹是个好事儿，我这是想他不成。娘，您可听我的，我理解您，啊，爹娘疼儿女，真心实意，您也没有错，可有一节。不能让他这么进来，您知道吗？您要让他现在进来，马上我就走，今生今世我不再见您的面，你听话吗？老太太想了想，我听话。不是，闺女，你要干嘛呀？姑奶奶乐了，娘别着急，我是自有妙法。